玉石国和石的精粹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着一幅有意思的画作。绘画的主角是韩熙载，出身维州北海山东，原来在后唐做事，后来父亲因事被诛，韩熙载出奔江南，在南唐任官，从李升、列祖、李璟、中祖到李煜、后祖，仕途还算顺遂。不过私底下韩熙载生活不太检点，具有家计宠妾40多人，朝廷给他的薪水回家后马上被姬妾们瓜分，一毛不剩。三餐不计时，韩熙载会穿上破衣，背着竹篓到姬妾们的住处乞食，一时之间引为笑谈。而且他还喜欢在姬妾前触摸访客的下体，议论生殖器的大小，实在不太端庄。李后主有意拜他为相，不过听说韩熙载夸张荒诞的行径后，心里也拿不定主意。再怎么说，韩熙载也是三朝元老，公开质问显得太不给面子。我想后主也是小孩子心急，大概很想知道到底可以放纵到什么程度，于是就派花园侍召顾鸿忠到韩熙载家中卧底。回来后凭着墓室心计画下这幅著名的夜宴图。画轴总共分为5大部分，由右至左记录了韩熙载夜宴的实况，段落之间以屏风或帷幔相隔。按照晚宴的程序，依次为听乐、观舞、歇息、清吹与散宴。途中头戴高帽，长髯凤眼，一会儿击鼓，一会儿持扇，姬妾端盆子洗手的就是韩熙载。也许他知道面对险恶的政军情势无力回天，也许他看穿了李煜软弱无能，是一位扶不起的阿斗。李煜是中国史上最具才华的才子之一，但这和治国能力无关。落落寡欢的韩熙载选择任情酒色的方式逃避现实。不过我们可以在笔墨之间发现，即使酒酣耳熟，一股忧国抑郁之情溢于言表。无论是西之与朋友在兰亭曲水流觞附庸风雅，或是像韩熙载如此夜夜笙歌，多半是借着游的手段缓解愁闷疏离之情。此外，韩熙载夜宴图也是研究历史的好题材。像是在画作第一段听乐里，主人与宾客前都设有相同的宴会料理，图中所呈现的进餐方式和今日很不一样。目前在中华文化的辐射圈内，我们习惯合餐共桌，并非分餐分桌。追根究底，分餐制本来就是汉唐传统的进餐方式，直到元朝与清朝受了北方游牧民族合桌共餐习惯的影响，中国人逐渐适应在大桌上分享食物。今天朝鲜的韩定食与日本料理依旧传承自唐宋遗风。分餐制存在的功能在于区分出阶级与身份，史记中就记载着孟尝君的门客怀疑主人吃得比客人好，合桌吃饭就不会有这种问题，气得想杀人与自杀的故事。何时的分餐制应该是西元7世纪大化革新时带进日本社会，记录平安时代末期宫廷公家日常生活的年终形式会卷。公卿们所使用的大饷和韩熙载在家请客所出的菜相去无几，即使是庶民的日常料理也有一定的形式。一汁三菜的形式从大化革新到今天都没改变。看看鬓草纸中掉牙齿的男子面前的摆盘就能了解，而木碗的色泽则透露出漆器的使用已经相当普及。至于当时的营养如何，看看鬓草纸中的胖女人就知道，肥胖与荷尔蒙失调问题自古皆然。